孩子，你看，山外天圆。
山外天圆，我不知道怎么讲。
人生荒野，像疲倦的鸟飞翔，却找不到方向。何处是我心归宿？向谁我能够呼求？世界真悲。
听众朋友你好，欢迎您来到山外天圆，我是朱文蒙。
大家好，我是小魏。
小魏，我们上次讲到这个教会血漏问题，还有因为江苏的男人特别老实，你将来回到教会之后要怎么办呢？这些重要题目还没讨论完，你要是还有什么事要说就给蒙哥打住了，是吧？
就是最近这个国内先刮起这么一个，我们神学院内部也有这么一个小风，就是会开展一个类似于真心福音的这种布道，这种个人布道这种活动。
哎呀，好啊，这好啊，怎么个开展个人布道？
这个有没有听过呢？德容渔夫啊，类似于是这种培训的。
这名字多了，我们在这哪听？
应该也是温州人弄出来的一套啊。他基本上他这种做法，我以前看过的那种温州的主义学那种，差不多也很像，就是把这个布道这种东西呢，然后他会就是很固定化。
怎么说固定化？
就是你怎么去跟一个他，比如一个福音朋友来聚会啊，这个第一次来，然后你当然会邀请他去到边上去交谈，然后你怎么去跟他交谈，这个背后会有一套模式化的一套东西出来，你只要把这个东西背住，大纲记住，
跟传销培训
你继续跟他去交谈，
一二三四五，就这样背下去，
大概是，
所以你们现在大家就在学这个模式，
对
吧？
然后现在。我这次回去之后，我听牧师跟我说，他从这个北方的一个教会，然后他可能是他的同学嘛，然后想引进这一套东西，开始去做这个东西。我在学校也是听到有这个东西嘛，刚好，但是这个我牧师听到了这个东西，从北方教会，东北教会，我在学校听到的他这个。
从南方教会，从温州
教会来了，但是应当是一套。
这当然是一套，你没听这个。传道书不是这么讲吗？风往南刮，又向北转，
对这个东西。然后这个宣传的效果就是说，可能就是整个教会经过一个培训之后，他会每个人都会起来这个去复兴啊、布道啊什么的。
是，
哎呀，我一开始听到之后，我觉得还挺兴奋的。哎，这个不是挺好的吗？这个，
就是
后来我就去拿他们的书去看了一看，
看了一
看
发现什么。
然后我就看到这些它的模式化的东西。
你是去批评批评，是去学习学习啊？
学习啊，学习，我们很谦虚的，真的在学习。
好。
然后确实是，就是它里面一些东西是模式化的，这样讲出来。一开始挺兴奋的，但是一旦看到这模式化的东西，其实心里面也是犯嘀咕了，有一些些问题。但是它效果就是怎么说呢？就反正我听到的效果就是，像无锡一个教会，整个上下好像福音还是蛮兴旺的。蒙哥怎么看这个事情？
你就是极力的怂恿我说话，是吧？这个事情是值得谈谈，就是你将来到教会去呢，接触到这种海外来的啊，或者是海内来的啊，这基本上还是就像前面讲的所谓公司营运呢、因为你说公司这个东西其实不在中国人的观念里面，中国人的公司就是私，哪里叫做公司呢？所以老实说，目前一般中国人老百姓和蒙哥一样，我们对于所谓的公司啊，那是重在发展，而不见得是重在团队啊，是重量，不见得是重值，是重在成效，是重在眼前，而不见得是有一个长远的想法啊。就像你上次节目里面讲的，这个教会弟兄姐妹也都像你们江苏人一样，都挺老实的，一直待在教会里面。那前面路往哪儿走，他还没见过，他并不见得有一个很清楚的打算或者思想。因此时不时你就会听见人推荐或者从外面引进一些的行之有效的做法，鼓动大家去参加培训， 那首先作为传道人，你要是说不啊，那就很麻烦。这个对教会发展有利。你为什么说不？你有更好的办法吗？因为弟兄姐妹他就觉得这样的做法能够把大家都动员起来，从近景看，从需要看，没有任何的坏处嘛。那像我们这样喜欢挑三拣四的人，想的又比较多，你要说好呢，你看你才去你研究研究，就觉得它有点缺失，那就不知道应该怎么办。所以我说，在中国推行起来的这些运动啊，常常都是有点像传销，这不是讲难听话。因为传销之所以做得火，老百姓能够从他有限的观察里面，他觉得能够把握得到，有哪一些重点，什么时候讲什么话，主要的目的不先告诉你，有些话暂时不说，然后一步一步的把你引到他要你去进入的那个结论。但这不是买东西，就是要你信主就是了，对吧？你说它是模式，讲好听的就是说可以被
复制
传递的，
对，
可以被复制，对对，
很容易被复制。
然后复制的时候就有一定的品管啊，因为它简单嘛，
就是说白了就是传福音不用动脑子，我就背住一套东西，就很容易上手就去做这个事情。
对啊，这种风不管是什么小组教会啊，啊，某一种模式的查经啊，或者某一种传福音的办法，那五年十年一定又来一个新的运动。教会怎么样？这振衰起敝呢？那就是啊，某某教会啊，做得很兴旺，就哗哗哗哗哗吹到美国，再从美国吹回中国去，就是就是这样。然后过了一阵子没消息了，又来另外一个，这不断会有的。
这个就是一个这个我们今天要查的经文的第一节，这个血漏的妇人花尽一切养生，没有一个人能医好。
没真好，但是信主总是好事儿。只是弟兄姐妹如果把它当成一个运动，当成一个活动去传，里面没有进一步更深的救人灵魂的负担，一同蒙召成为圣徒的这个方向，那是有点这个味道。所以这次是你把它引回正题，
一定要回来了，不能跳太远，是不是？
这在医生手里面花尽了一切，对吧？然后路加福音好像是说花尽了一切养生了，也不见好，受了许多的苦啊。这个教会呢，不见得自己觉得很苦啊，可是教会里面这些血漏传道人呐、啊，那真的是觉得蛮苦的。现在问题是这样，就是这个血漏的妇人呢、啊，所以你说为什么要把它弄成非法下载？就是这个非法下载呢，哎，你看我们就越谈就越有亮光，说这非法下载其实是可行的一条教会之路。
快，
你这样想就明白了，非法那个法呢，代表法利赛，好不好？你看这门徒啊，这门徒就是念过神学院的，对不对？然后众人呢啊，就包括这种海外来短宣的啊，是不是？
这短宣的医生嘛，
示威的
短宣的布道家
也可以，就是能办培训的那种。反正大家都挤在主耶稣旁边，个人各有一套说辞。可是这个妇人呢，就是他有他自己的一个办法去主耶稣那里下载。你只要能够真的摸到主耶稣，那个能力能够把你的病治好，那什么非法也是合法，对不对？你这时候所有旁边还有好多要医病的还在等主耶稣来，对，或者等这些门徒啊啊，向主耶稣有个报告，有个管道啊，或者有一套什么的方法啊，让他们要花多少钱参加第几梯次的培训班呢？等他的结业证书。这个妇人他就直接能够摸到主，对吧？哎，不过这个摸到主这句话呢，已经我不知道你们现在用不用。我刚信主的时候，他们是很用的，而且这个话是常常被灵根拿来用。但是不管怎么样，哎，总之在这个妇人现象，就少数人先富起来，就是这个妇人的富，对吧？
我们这个，我们刚刚其实讲了像得人于富这些东西，这个福音办事法，它这个到底是算这个妇人在医生面前看了这些这个医术呢，还是真正是到了主耶稣面前摸这一下呢？这个要不要分一下？你这个不分，那我也乱摸好了。
是可以分的，因为你看，有的人是门徒引荐，有的人是门徒不让他过来的，但是到最后的结果是，到底这个瞎子也好，妇人也好，血漏也好，枯干也好，他好了没有？黑猫白猫能够抓到耗子就是好猫。教堂也好，家庭聚会点也好，你只要能够真的引进主耶稣，那就是好教会，是不是啊？管你是不是科班出身，我觉得这个讲到最后还是大方向。 圣灵活泼的工作，主耶稣亲自的同在在里边，那这个才算
无论如何就是福音是传出去。
福音是传出去还是传进来，方法上或者政策上啊，路线上，你不管到哪儿它都有框框架架的。就算到了美国也是一样，它这个教会有它的框框架架，它不会让你开心做事的啊，要不然现在为什么大家都不愿意传道，就是看到这种事情很害怕。框框架架也好，这个其上面的英文也好，中文也好啊，菜也好，是汤也好，都一样的。真正服侍主的人在人群里边他就走不开步子，因为别人要一套可以传递的东西，可以摸得清楚。大部分弟兄姐妹喜欢一二三，他不管他自己血肉的问题好了没有，总之他跟着耶稣满风光。你看犹大跟耶稣跟了三年半，他不能前浪的漏没修好，自己的生命都给漏掉。这东西你有点没办法。原则上来讲呢，我们一个专心的主题，那真的就是主的能力、主的医治、主的同在。只是说什么才是主的同在，什么才是主的医治，什么才是主的能力，这方面现在出了很大的问题。这个东西看不懂，所以才会想出各样的办法。本来信主是很简单的啊，你跟主耶稣的热线也是很容易拉的，只是说呢，我们现在不管是，哎，我怎么你还在不在啊你？
在呀，这个蒙哥讲最关键的部分，我们怎么能这个
就是呢？我就竖着耳朵听，是吧？我们现在整个是在这方面的认知出了问题。比如说你们神学院，我现在要问了，你们到现在有没有教一门课叫做什么叫做主的同在？有什么好笑的？这主的同在是需要定义的。
对，
我最近又在翻一些老账，因为我发现这些东西呢，三年、五年、十年、八年，你总得再回头跟弟兄姐妹讲一次。再讲一次，你就发现说大家还是挺糊涂的。什么老账呢？就是说，哎呀，你怎么知道你心里面有圣灵？一个人要是自己不知道有圣灵，他就很容易被人家拐走。你怎么知道自己有圣灵？哎，你们所受的灵是儿子的灵，你来到神面前怎么不害怕？你不是说你是罪人吗？我们一方面知道是自己是罪人，一方面又开口呼叫阿巴父，这个叫做圣灵与我们的心同作见证。圣灵做的见证，你的心要明白啊，对不对？这写在圣经里，怎么这么容易的事情不明白呢？同样的，我们现在这个什么主的同在、主的能力啊、耶稣的爱呀、教会的复兴啊，都能挂在嘴边上，可是这个内容到底是什么，好像失传了。所以一些本来最简单最基本不用人讲的东西，现在在教会里就不见了。再加上代替了一大堆啊，这个框框架架的神学理论啊、系统啊、就说法啊、做法啊。像这个小伟，我不知道你怎么样，我们信主的时候，那就是我们整个团体几乎没有人不传福音的。
哇，
那是很自然的。你一个人信主，他怎么会不想把这个东西跟人家讲呢？对不对？什么时候开始变了样子了？
我生下来的时候就，
那就是、
或者根本就没生下来。
生是生了，因为我们是圣灵用真道生了我们，对不对？对我们所传的福音基本上还对，只是这个传的福音，你单看看，我不信，我们到网上去搜一搜，对不对？这个福音信息啊，就我本来跟叶班长在做《使徒行传》，就是做这个东西，看他一篇的信息里面到底有哪些的要素。你现在就去网上搜这个福音信息好了，中文的，你把它分析一下，这个福音信息里面到底缺了哪些要素。我跟你讲，天国就不在了。
我们去讲这个得人于夫的这几个，好
了。你要把得人于夫的那几条，
对，句句要看看他到底缺了什么，改了什么，
动不动就批评，这个太敏感。你这对不对？现在大家这个方兴未艾的书，你不要去浇这个冷水，
先用起来
吧。一个完全的福音。啊，照着圣经榜样来传的福音，它应该包括哪些方面？
我现在体会很深刻的就是，可能之前听某个节目，或者说我自己去查，哎呀，我突然觉得，哦，原来就是恍然大悟，天国这个概念是放在这个眼前的。但是我仔细回想，就是从我信主到现在，在教堂里，真的是从来没有听过这个。但是仔细打开这福音书一看，明明主耶稣一开始就讲的就是这个事情，天国进了应当悔改，就是天国进了嘛。
你说你还迷糊糊的时候，还真的曾经从蒙哥这边受益。
蒙哥就听了这一句说，
渤海国，这听了比天国还重要。就像你刚才讲，因为我们都没有字了，我们就说天国这个概念。你现在了不起，跟弟兄姐妹讲到一个概念，
天国都不好讲，讲天堂。
其实你问大家，圣经里面天堂出现几次，天国出现几次，这到底说的是什么？那就答不出来了。天国对我们来说就是一个遥远的进天堂的概念而已。
但蒙哥这个东西讲的话，是不是真怪的话，就是传道人方面讲，因为讲台上的信息其实确实这个东西也太少。
怎么你不是刚才问说怎么办？讲台的信息往这方面去讲，弟兄姐妹的各样血肉的啊，血肉的弟兄也好，血肉的妇人也好，他们就自己会去主耶稣那里非法下载了。对吧？你有一个天国的概念在那里，那大家就会开始有反省了。如果这个东西你吹笛不跳舞，举哀不啼哭，到一定的时候，那你也没办法。可是你要说神的同在，叫人家悔改信主，这是少不了的。那至于悔改啊什么什么的，就还有一些早年在中国讲的蛮多的，叫磨成神儿子的样式，神在我们这个人的身上。当我们建主的时候是什么样子，凡向他存有这种指望的就洁净自己，这个东西
现在主要就是讲圣洁。但是圣洁给人的感觉是一个考试要考100分，但是我考不到，所以我就像高考生一样，能冲了就冲，不能冲了我就自保自己。
然后大家在做的办法就反而比较回到律法里面，像法利赛人的圣洁这一类的东西。对，所以我说所有的定义开始产生问题了，包括什么是圣洁，什么是敬虔，什么是主的同在，对不对？什么是神的能力，这是对主方面的认识。对我们自己来讲，我们在一个很严重的血肉里面，在一生的时候里面不断的去花尽一切所有的，受了很多的苦，还不知道自己在受苦，我们还在继续寻找一条路能够蒙悦纳的。很多很奇怪的事情，很奇怪的规矩在中国的教会里面滋生出来，那怎么办？那就完全就看你们的应届毕业生了嘛。
你这转错地方，你要转回这个经文里面，又是转到我这边来。
啊，我们这个四福音查到什么地方了、啊？下一段是什么？
血肉的妇人接着一起的，就是那个叫谁？那个他女儿啊，死里复活的那个。
爱主的姐妹，我来说特别的爱主。那咱们今天怎么办？还是从马可福音，把他这个最多细节的福音念一念，什么不一样？这是马可福音第几章啊？
第五章第35节。
做传道人要常常练习念圣经啊，你就好好给我们念一念。
是啊，我们这个牧师说了，这个
念圣经一定不能错，
要稳健。
要清楚。不过你做了很多节目，你现在讲话应该是越来越清楚了，对吧？
好，马可福音5章35节，啊，经上记着说，还说话的时候，有人从管会堂的家里来说，你的女儿死了，何必劳动先生呢？第36节，耶稣听见所说的话，就对管会堂的说，不要怕，只要信。37节，于是带着彼得、雅各和雅各的兄弟约翰同去，不许别人跟随他。他们来到管会堂的家里，耶稣看见那里乱嚷，并有人大大的哭泣哀嚎。进到里面就对他们说，为什么乱嚷哭泣呢？孩子不是死了，是睡着了。他们就嗤笑耶稣，耶稣把他们都撵出去，就带着孩子的父母和跟随的人进了孩子所在的地方，就拉着孩子的手对他说，大力大古米，翻出来就是说，闺女，我吩咐你起来。那闺女立刻起来走，他们就大大的惊奇，闺女已经12岁了。耶稣切切地嘱咐他们，不要叫人知道这事，又吩咐给他东西吃。
好好好，咱们这个先停在这里，这段圣经大家蛮熟的。但既然讲到这个题目呢，这蒙哥给你补补课啊，免得你神学院学的东西都忘记了。你觉得读圣经，在讲台上读圣经有没有什么诀窍？
讲台上读圣经要有注意点，是吧？念慢一点，念清楚，但是诀窍。当然是为了让弟兄姊妹这个抓住重点，是吧？所以我们念到哪个地方是不是要读重音还是？
蒙哥就讲到的是什么？要是这个圣经里面有什么重点呢，是我等一下要讲的，我就特别故意把它轻轻带过，免得人家注意到。
啊，
对吧？你讲到没有内涵，你就只有突出奇兵，你专门讲人家想不到的东西，是不是？ 传道人在讲台上你要念的东西，首先你得晓得，
嗯，
你还没开始讲到的时候，大家那个挑错的那个劲头是特别大，
对，
所以你要是说这个孩子不是死了，被你念成孩子是死了，那你就是给自己找麻烦。
连这个口音啊，这个卷舌不卷舌，这个都要挑的。
就你千万别念错，错的太离谱，或者是结巴的太厉害。好像念了上句没下句，人家就觉得说你这个圣经呢根本事先没准备。你要是事先读过这么几遍的话，你不会在台上念的这么结巴的。
对。
所以为了防止自己结巴呢，这诀窍还不是说念过很多遍很熟，对吧？因为蒙哥不是这个路数，蒙哥之所以能够讲圣经，就是因为圣经不熟啊，所以一看呢就还有新鲜感啊。那怎么办呢？其实是一个很简单的诀窍啊，这个诀窍最近我跟这个阿贵也交通过，就发现了这个诀窍还不错。嗯，你在台上的时候，大家眼睛看着你，你自己已经开始紧张了。你不能要想很多很多的注意点，那你只是分散你的精神而已。你想的点越多越麻烦。这是以前一个别的广播员讲过，你讲话的时候，你觉得好像在你的这个三个指头、五个指头之前呢、啊，你要是把这个手掌并起来的话啊。这么几寸的距离之前呢，有个蜡烛，你讲话的时候呢，要能够把这个蜡烛的火焰给它吹动了，所以你每一个字呢讲的是比较费力一点，你咬字啊用力啊都要比平常的劲儿要大一点。你在台上也好，尤其你录音起来就晓得了，大家的毛病是什么？一句话开头的时候讲得很清楚，讲到结尾呢就不见了。那尤其念圣经，你要是能够注意这件事情的话，你会发现你不太会念错字。这两件事好像没有绝对的关系，可是因为你一个字一个字用的力道比较大一点，讲得比较清楚，因此呢它就帮助你集中精神再看下面一个字是什么啊。我们会念错往往就是因为你这一句看过去了，你觉得那几个字你都知道，你这么顺嘴就讲过去了。不，在台上读圣经的时候，你是一个字一个字读的，不是一句一句读的。但是你要是真想我一个字一个字读呢，读起来就很死板。所以你要是只是给自己这样一个提醒，一方面你讲话也清楚了啊，声音也大了啊，念的也还可以，就比较不会出错了。
哦，
这是一个很简单的诀窍，你记得这一个诀窍，就同时解决好多问题，而不是说哎，我要记得啊。子音要用力一点，这个不要念错字啦啊，念慢一点，不，那都太麻烦了。这一件事情就可以把其他东西都整理好啊，这样你的脑筋才可以空出来嘛，对不对？然后这是一个习惯，而且你当你这样做的时候，你很自然的，人家跟你说什么啊，从丹田出来啊，要把声音讲到教会后面了，都已经在里头了。
嗯。
所以啊，这是你神学院毕业以后上的第一课。那这个马可福音念完了，和马太福音、路加福音，我们再照以前的方式来比比，有什么不一样呢？马太福音是第几章啊？
九章。
讲的比马可福音长呢，是比马可福音短呢？
短啊，短好多。
啊，你就照刚才蒙哥给你的诀窍，你试试看灵不灵？嗯。
哦，那啥。不是把那个血漏的妇人一起念了吗？我
哦，那血漏的妇人当然给他跳过去了。
好，耶稣说这话的时候，有一个管会堂的来拜他，说我女儿刚才死了，求你去按手在她身上，她就必活了。耶稣便起来跟着他去，门徒也跟了去。耶稣到了管会堂的家里，看见有吹手，有许多人乱嚷，就说退去吧，这闺女不是死了，是睡着了。他们就嗤笑他。众人既被撵出，耶稣就进去，拉着闺女的手，闺女便起来了。于是这风声便传遍了那地方。
怎么样？还挺好用的吧？
一个字一个字的读。
你就注意吹气儿，这样就行了啊。但是你在麦克风面前你不能这么读，至少你要把这个麦克风调到你的下巴以下。要不然你这个嘴巴里出来的气呢就会打到麦克风上面，它就会有个啪啪啪的声音。所以就这么简单，你只要记得这个诀窍呢，你读圣经就不太会出错。
每一个字都要出气哈，
每一个字都要出气，尤其你在会堂里面，你在教会这个建筑里面，它再有点回音的话，那你整个讲道都要这样讲，因为它距离大，再加上这个麦克风，你话不是一个字一个字的，那底下不要说老先生老太太听不来了，弟兄姐妹听到嘴巴里听到耳朵里就是一团迷糊啊。
怪不得好多人说这个讲道还不能太快。
对，他的问题不是快不是慢，而是一个字一个字呢你都要用点劲儿，但是你只能记得这个诀窍就行了，你不能再分神了，再分神你没办法讲了。好，那现在马上就来了，这两个记载有什么不一样，细节上有什么不一样？
是得一节一节比是吧？
哦，那当然，一个环节一个环节比，咱们这么比吧，你把路加再念一念，我们就从开头啊，一个一个事件，一个一个环节比较下去。路加在第几节？第几章呢？
第八章四十节。
好，四十节他怎么说的？
耶稣回来的时候，众人迎接他，因为他们都等候他。有一个管会堂的，名叫雅鲁，来俯伏在耶稣脚前。求耶稣到他家里去，因他有一个独生女儿，约有12岁，快要死了。耶稣去的时候，众人拥挤他，还说话的时候，有人从管会堂的家里来说，你的女儿死了，不要劳动夫子。耶稣听见就对他说，不要怕，只要信，你的女儿就必得救。耶稣到了他的家，除了彼得、约翰、雅各和女儿的父母，不许别人同他进去。众人都为这女儿哀哭捶胸。耶稣说，不要哭，她不是死了，是睡着了。他们晓得女儿已经死了，就嗤笑耶稣。耶稣拉着她的手呼叫说，女儿起来吧。她的灵魂便回来，她就立刻起来了。耶稣吩咐给她东西吃，她的父母惊奇得很。耶稣嘱咐他们不要把所做的事告诉人。
哎，其实你看你这么一念的话，你没准备，圣经不熟，别人都听不出来。
哎，我不知道蒙哥听的是感觉怎么样，但是我读的时候我怎么觉得有点二三次的味道。
当然你现在这么读的话，因为你刚刚开始在注意啊，所以会有点生硬，等你这个技巧熟练了，你知道一站在人前就这么讲话像唱歌一样，那你就会读得更顺溜一点。但是哎，我们今天节目时间已经到了，得下回再继续讨论。
每个春天都因你回来，每座山岗都露出笑容，蓝天真蓝，海水多美丽，都因你深深的爱。每道晨光都向你颂扬，所有星星齐声说阿门。我心不能再沉默，发出赞美唱新歌。他的恩典好像生命的河水，有那高山留下的谷，昼夜永流不停，从黑夜到天明，直到万物复兴。他的能力好像宇宙无穷尽，现在天空重要无比，所以我的心绝不停止歌唱，永远称颂你。